周三开喝，
你喝醉了吗？
老大不顺酒力，
原地下班。
我是老大，
我是酒力。大家早安，
嗨！
开始之前，先跟大家说一个很生气的故事。
单方面生气，
这是单方面吗？哎，好像是哎。
那就别人在雷你，当然要生气一下。这我听了，我也觉得超不爽的。
没错。然后第二个，我还要再讲另外一个很感人的小故事。
又生气又感人吗？
这是分开的故事，他们都是独立小单元。
OK， 好，情境剧请开始。
然后还有第三个，
太多了吧？
我很骄傲的小故事，
减肥成功吗？
嗯，这是第四个小故事。
完了，快了，这一集结束不了。
我自己很多小故事。首先，让我们先回到那个
气不
生气的小故事的情绪里。
我准备好了。
老大刚刚已经接收过一波我生气了，但那一波生气里面还包括了很多我个人今天的衰运。
真的，哎，你今天真的是不宜出门哎。
对啊，哎，穿新衣服，然后还是自己喜欢的尼特罗会长的新衣服。然后在路上被雨淋，然后又被虫打到衣服，然后又被鸟屎砸到的几率是多少？
哇，这0.0005吧？
这个要取几个 C 啊？哇，我的妈呀！哦，好，但是这都不是重点，这个我没有真的很生气，就是这都只是纯粹在我个人人生里，就是常常会出现这种衰衰的小事，
小衰事。
对，然后这些小衰事就是感觉都很不可思议，但就是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哇，好，你先讲好了，我觉得我现在心情也难以平复。如果当事人是我，我应该直接爆气耶。
OK， 好，非常客观的讲这个故事给大家听。虽然我是里面的主角，
然后第一，
首先我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问了维尼他想要吃什么晚餐，我可以顺便帮他送过去，因为他有点感冒，他就不用出门。然后我就看了那个天气啊，差不多，让我拿了餐，然后再送到维尼家。我差不多这个车程大概是20分钟，约莫早上11点前我就订好了。今天哎，可以把那个品牌讲出来吗？
你可以用之前什么叉叉叉那种带过。
OK， 没有问题。我大概今天早上约莫不到11点，我就已经先订好了双叉的套餐。我决定下班的时候去叉越南。
嗯哼，鸡汤好喝，鸡汤好喝。
OK。确实鸡汤其实还不错，就是因为还不错所以我才去拿。
OK，
然后他有线上订餐这个服务，然后甚至就是线上付款啊，一切都很完美。但就在我要去拿的时候，我预约了4点半要拿。我差不多4点31分抵达，
非常准时，
迟到了1分钟，我很抱歉，但给他装袋的机会。
OK，
我就先在那个柜台排队，因为他的柜台很奇怪，他的柜台是大家排队后位要在外面。然后首先我先进。要进去那个柜台排队的时候，他门口通常会有一个就是看外面后位跟有没有要外带点餐什么的待位的机动人员。好，我们现在简称他
臭脸阿姨、
机动大妈。她是一名中年妇女。 OK， 那个大妈呢，首先在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她就说哎，后位要先抽号码排在外面。我就说我有预约点餐，他就说哦好，那你去问一下柜台。然后我就去排队，然后柜台前一个老伯伯呢，不知道在干嘛。
点餐的老伯伯吗？
客人是老伯伯，然后点餐的是一个也是中年妇女。
OK，
然后柜台中年妇女呢就拿那个老伯伯的那个菜单，然后他就在看，然后他就讲话语速非常的慢，说一个椒麻拌面吗？然后那个伯伯又要想一下，然后才说嗯对。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急性子的人，我就想说我4点半来就是想要4点半拿到我的餐，然后我就是快速走人。
我来帮你念比较快。
没错，然后反正他们这样一来一回讲完之后，然后那个重点是那个中年妇女店员竟然不是边念边打 POS 机。
蛤，那他念那么慢是怎样？
他就跟他说好，然后他才开始打 POS 机。打完 POS 机之后，他就跟那个伯伯说是忘记是多少钱了，反正他就有问他说哎，请问有10块吗？因为伯伯给他1张1000这样，然后伯伯就说好有，然后他就打开他的皮夹的拉链袋，然后他就在里面用食指一直翻一直翻，我不知道他在嚼什么。然后他重点是他嚼了，真的我不知道是我当下很急所以我体感觉他嚼很久还是怎样，反正我觉得他嚼了超久。之后店员又再问了他一次，请问有10块吗？没有也没关系。
对，
然后北北就说有，然后他刚刚前面不是一直在嚼吗？他就是不嚼，他就把它全部倒出来，倒到那个就是给别人钱不是会有个小盘子吗，店家那个小盘子上，他就全部倒出来。然后重点是他倒出来一大堆10块，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刚刚嚼不出来，
太奇怪了吧，这什么现象啊。
然后他就把那一盘倒出来10块，然后就拿给那个店员，那个店员就跟他说谢谢，然后 信血之后呢，我不知道他又在摸什么，他又在那个 POS 机上面摸了很久，可能是比如说要按现金结账还是什么。
uh-huh.
店员就问北北说，哎，要载具吗？然后北北就说，载具吗？我看一下。然后就把他 iPhone 点开，
掏 iPhone 吗？
对，然后我眼睛已经看到，就在他的桌面上面就有一个云端发票，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点。然后他就往那个往左滑，不是会有那个吗？全部东西的 table。
嗯，
他就在那边给我一个方块一个方块点开。
他的荧幕是大到你可以检视他的手机画面，如此清晰，
非常大。他用那个15 Plus。
哦，你是说那个 Pro Max 吗？
没有没有，是 Plus 数字版。
哈，
有啊，15有出 Plus。
是哦。哦，好好好，请继续。
而且他还调，我觉得那个应该是老人模式还是怎么样，就是那个我觉得他的 token 超大的。
那所以他花了多久找到云端载具？
总之他们一切结账结完之后，我不是那个4:30就到了吗？
没错，
这时候已经4:42了吧。
哇，好浪费生命啊。
对，然后就跟柜台讲说，哎，我11号我要拿餐，看了一下就说，哎，那你去那个外带窗口那边看一下。然后我就去Uber Eats那些的外带窗口看一下，
如何有吗？
我就问他说，哎，请问11号好了吗？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有点不耐烦，因为我就看到那个他台子上面有很多单，然后里面内墙一直在疯狂的出餐，
嗯，
就是那个外带台那边有一个很长桌子，就会有两个人一直在那边疯狂排列组合里面的东西，然后装袋什么的。然后我就一直看他们一直出，一直出给那个外送站在窗口的外送员，他们有一个车道窗口，
嗯，
但我是在室内。
哦，哎，他们有得来速是吗？
有有有。
哦，
我觉得应该不是得来速，应该就是让外送可以在那边拿，因为门口是要等后位的。
哦，
好，然后。这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听到前面就是有一个 Foodpanda 就说，哎，我是19号，然后我的单好了吗？那个店员就看了一下，然后就说，哦，你们这个是我们订5:10才要拿的。然后心想说，5:10才要拿，可是那个店员一直把里面出出来的东西放到他那张单前面，他那张应该是大单，因为他放超多。
嗯，
然后我就慢慢看出那个规律，他们那个台子他们是把时间从近到远来排列，最早的会在最左边。那我就赶快从我包包，因为我平常不戴眼镜，我就从包包里拿出我的眼镜。
你太辛苦了吧，为了看清楚这一切。
没错，我不想要诬赖人啊。然后我就看到是11号，然后我就跟那个在疯狂就是排列组合装袋的小哥说，哎，你好，请问11号来了吗？因为我是订4:30，但是我看到你们一直在出5:00的单。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哦，很不好意思，我看一下你的哦。然后他就左左左一直看，他就在找那个11号单子。我就看什么最左边4:30，后面都是5:00的。
太呛了吧。啊，一样是中年人吗？
没有没有，这个是年轻小哥。然后年轻小哥就跟我说，哦，很不好意思，他现在1分钟马上拿给我。他就拿着那张单然后就冲进内场。我想说他可能去帮我特制，快速特制。
嗯，
我就觉得，哦，好 OK， 然后再等你一下，因为你态度很好。然后这时候刚刚说到那个机动，就是机动组的店员，
臭脸大妈，
那个大妈就走过来，他就说，哎，还要等哦，啊，不要挡在这。然后我心里想说，你柜台叫我过来，你叫我不要挡在这。然后我心里就已经有点不爽，然后我脸有点臭，然后我就走到旁边靠墙。然后因为我脸真的超臭，我当下真的超不爽，因为我看到外面的天空越来越黑。然后我是骑滑板车，
嗯，要下雨了。
对，机动组的大妈她就走过来说，她就很明显的就是她有靠近我，然后再说食物就是要等啊，催也没有用啊。
哇，你是她迟到啊是怎样？
对，当下我听到这个我很生气，但我什么都没有说，我就去柜台跟柜台说这一单我不要，你们超时太久，现在已经都快50分了。
对，而且你已经早上就已经预约好，你就是那个时间要拿。
对啊，我秉持着互惠互信的原则，我还事先付款了。哎，
对，而且说好4:30取餐，不是4:30他开始做好吗？
对，然后那个柜台就跟我说，哎，可是我们这不能取消，哎，你已经做下去了，啊，然后就说，可是你们4:30没给我，你们现在已经超时。然后就在我跟他争论，我就是准备我的怒气值已经就是忍耐值已经到满点，
顶标顶标，
没错，我要爆炸的时候，就里面那个刚比较客气的小哥又出来灭火，他就提着我那一袋出来说，哦，抱歉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要给你一些什么补偿吗？
没有。
哎，欸，我觉得这很夸张啊，就是他已经有违反你们的合约内容了。4:30拿就是4:30拿，
对，然后还不给我取消。哎，
好扯哦。然后那个大妈还在那边，
对，
哦， 加油添醋。
我就是觉得那个大妈真的是，本来就是等，其实我不会很生气，是那个大妈来跑来酸我，我真的太生气了、欸、
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如果你没有能力在那个时间出那张单，你就不要接那张单、啊、
真的
真的是哎。
我觉得这次的状况不是他们没有能力，是他们根本忘记这件事情，然后别人提醒他，他们还不爽哎、欸。
对啊，而且重点是大家都拖拖拉拉是怎样，而且很奇怪的是，照理来说如果有线上订餐系统，不是要跟应该要跟模式一样有一个专门预约取餐的柜台吗？
对，我也觉得应该要这样，怎么会是所有人都挤在一起。
哇，差越有待改进哦，
真的。
所以你是观光客最爱吃，
尤其是大安森林公园那间店啊就是你在说你那个外场大妈
非常指名道姓，请好好改进。
没有礼貌的人不适合站在门面。
我觉得还是因为他太不礼貌了，所以他把就是里面的店长把他赶出来外面，让他不要跟员工接触。
哦、oh, 他不想看到他是吗？
可能啊，跟里面人起争执。
我认真觉得，我觉得差月其实是个服务还蛮好的。
服务还蛮好。
就是除了大安森林公园这间店之外，我其实也有吃过其他间店。
哦、oh.
其实店员的那个训练其实是感觉是有教育训练过的。
哎、欸、是不是那间店特别大，是旗舰店吗？
是吗？我不确定哎、欸。
因为我看到其他间好像都没有这么大，因为他就是这转角啊，然后感觉是拼了两间店面。还三层楼还是两层楼？
两层两层，然后还做那个
哦，两层，反正就是很大，
还做那种蒸鲜那种送餐的轨道。
哦，对啊对啊，中间那个回转的要自己拿餐。
可是我觉得那个轨道有点没有用，
他就只能让坐在中间那一排的人这样子用啊，其他就不行。
对，而且他们很喜欢用隔板把两个两个并桌。
哦，对对对，那个用餐体验偏不好哎、欸。
没错，我觉得他还没有改版前比较好、
欸、哦，对，以前没有轨道送餐的时候
就是会有在窗边那种两人座，我觉得还比较好。
嗯，
而且他那个轨道送餐他没有把你的那个盖起来，因为我记得老大上次点那个汤他是来了就是你整个拿下来，
对，我剥皮辣椒直接挂在外面，
然后我们坐在那个轨道的最后一节。
对，我就在那边，我就看我剥皮辣椒鸡汤在那边飘超久。而且你知道那个他没有盖起来，就是经过的人，就是那个鸡汤经过的人，那个人就会看一下，有些什么老人家比较好奇，他就把脸凑进去看一下那是什么。哦，我真的觉得超恶的。
而且因为那个轨道真的跟桌子贴超近，
他就在旁边连在一起。
好啦，请我们的双叉改进一下好不好，这就是我们第一个生气的小故事。
第一个要改进的点，先把那个大妈辞了吧。
啊、哦，真的是哦，为什么我常都会遇到那种很没礼貌的大妈，然后明明就我好像也没有招惹他们，
磁场不对盘吗？之前 Seven 那个店员也是。
对，怎么样？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我好像很常被大妈骂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临时想不起来，但我对自己就有这个印象，很容易被大妈骂。
大妈杀手。
OK， 好，那我们生气的小故事就在这里结束，然后我们要来讲第二个小故事，
请进入开心的环节。
这个小故事是一个非常感人的小故事。
我们今天多久呢？
还是我们今天说完三个小故事就好了？
你 OK 我随意。
我觉得可以耶。
所以第四个好消息，减肥成功，你就不宣布了吗？
振奋人心的小故事我们下一集再跟大家讲。
OK， 好
好好，
没有问题。
那现在要来到我们这个非常感动的小故事咯。
好的，来。
这个小故事呢，我那一天发生这件事情之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当下感动一定要被记录下来，我就马上写进脚本的事情。
哦，是哦，所以这个是别急的吗？
这是别急，也不是别急的，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还没写下来，
就是它没有办法很完整的构成一集的话题，但是我觉得我必须分享这件事。
好，请说。
好，这是一个关于麻酱面的故事。
嗯哼，
其实我是一个不喜欢吃麻酱面的人，但我很喜欢花生。然后我跟老大最近就发现公司附近有一间，就是貌似老板好像很有个性，他都会做一些酷酷的面食料理。
那就是小面摊，
真的就是路边那种小面摊，
只有一个餐车，没有店面。
哎，但是很多人哎。
对啊，人超多，然后每次都卡在，因为那条单行道，每次都卡到那个车子过不去。
对，车子过来都要减速，因为排太多人。
对啊，
事情就是发生在这样的一个小面摊。有一天中午，我很想吃面，我其实还没有想好要吃什么面，然后但是我想去那间店看看。然后老大他其实那一天他不饿，然后那天还艳阳高照，但是老大还是决定陪我去跋山涉水买面。
嗯，
不是艳阳高照，那天是不是下雨？
没有，那天没下雨啊。
哦、oh, ，OK，
那是第二次才下雨吧？
好，然后由于那一天我就是去那面摊看了，然后我看到有哎是有花生麻酱面哎，但我看好像蛮多人点、我就决定点点看。
而且闻起来很香哎、欸。
对，它真的打开就那个 Pina 的味道直接散发，而且它的酱不会有那种沙沙的感觉。
哦，是高级的麻酱。
然后我忘记我早上在干嘛，反正我早上没有吃到肉。总之我那天应该是急需吃到肉，所以我就点了花生麻酱面本人加特制馄饨，再加狮子头。嗯，你不觉得面加狮子头很酷吗？
我觉得光是可以单点狮子头就蛮酷，因为毕竟那是只有在便当店才出现的菜色。
对，在面店你可以在你的面上面加狮子头，一般都是加叉烧，
很酷哎、欸，
或是豆干、
什么肉片之类的，
对对对，瓜莲之类的嘴边肉、嗯，我就觉得啊、哦，加狮子头实在太酷了，然后我就整个人超级期待。
嗯哼，
而且那时候我在点餐的时候，我还问老大说，哎。你要不要加一颗溏心蛋，我帮你加够，然后等一下挖出来给你吃。因为根据我的观察，老大中午非常常只吃一颗水煮蛋。
没有错，我那天刚好没有带蛋。
他老大就想了一下，他说嗯，不要好了，我今天不想吃蛋。然后根据我们日常对话的习惯，我一定会在说，你真的不吃吗？很赞，很好吃哦，吃一下啦。
重点是都没吃过，在那边硬要推销。
然后老大就非常坚定的拒绝我，然后跟我说，我今天真的没有吃溏心蛋的 feel， 完全没有。然后就说真的哦，好哦。然后我就说，那我要真的要付钱，我要送出去。然后他就说，你赶快。
okay， 人很多，
他的口气就是这样，他就说你赶快。然后我就想说，嗯，好吧。然后因为我们是外带，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看到那个面的样子，嗯，我们就这样提回了办公室，嗯，然后我就打开那个面之后，嗯，我整个脸都垮了。
重点是你还没发现好不好？
对，我一开始还没发现，我打开来，然后我就说，哦天啊，老大超香，你闻一下。然后他就闻了一下之后说，
我就飘过去闻，飘过他位置上闻。
你的狮子头嘞？
我就说你不是点狮子头吗？怎么看起来那么光滑？
然后就说怎么会没有狮子头？我看到圆形的东西啊！仔细一看，点一颗溏心蛋，
真命中注定。是你太想帮我点了，
我就只是傻眼。我就说溏心蛋怎么办？
久力不敢吃不熟的蛋，
对，我不敢吃任何生的东西。然后我就想说，我不敢去把蛋换成那个再出去换成狮子头，我也懒，因为那个嗯 ，Google 留言都说老板很有个性，我怕被骂。
对，确实确实，他全身都刺青，然后都听团歌。
对对对，他全身都是刺青，然后都贴一大堆那种
太有个性了，
感觉听团仔会贴的那种贴纸。
对对，很视觉系，
没错。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我就跟老大说，老大我不想吃这个蛋，他没熟，他已经没有熟，怎么办？然后老大就说。好啦，不然这样好了，你整颗放到我嘴巴里面。
等下这你感动的点吗？这样怎么了吗？
超感动，就你在说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想说天哪，刚那个坚决不吃蛋的老大他刚说了什么？他说你就整颗放在我嘴巴里。
你感动的点是整颗放进我嘴巴里面，还是我帮你吃蛋？
其实都有，因为整颗放进去就不会有那个溏心蛋的汁流出来，就不会碰到我的面，我的面就不会毁掉。
太荒唐了吧。
然后我就说，可是这样汤匙会沾到那个蛋液，不然我汤匙给你先给你用。他说不用，你就放在我嘴巴里。我就想说什么不用，然后就把那颗溏心蛋挖起来，然后我就把它拿起来靠近老大的嘴巴。
我嘴巴瞬间张超大，
还真的，我的汤匙不用洗，老大嘴巴吸力超强，隔着汤匙我都能感觉到他直接一口把那个蛋整颗蛋吸进去，然后没有任何爆汁，
就是那个熟然后啵的声音。
然后你就在那边咀嚼的时候，哎，我当下真的超感动，我真的觉得 Oh my god， 友情真的是好伟大的东西，现在就具现化在我眼前。
你根本是笑到哭吧。
没有，我真的，哎，我当下超感动。哎，我是边吃面边把这个小故事把它写下来的。
不是，那天的状况多荒谬，因为那时候是午休时间，所以大家非常安静。然后呢，久力那时候我就说没关系，就整个放进来 OK 我可以。然后久力他说，他就用气音，我就感觉到他内心很激昂，他就说你确定，你确定，就是一个很想大声的气音。
没有，因为我跟老大说我可以帮他把那颗蛋放到盖子上。
我就说不用，这不用，你就放进来吧。然后就他就要把蛋放进我嘴巴里面的时候，因为那个就是我吸力真的有点大，所以那个瞬间真空的声音就那个嘣一声，就是我们那一排应该基本上都可以听到。
对，然后我整个就是没想到快内伤你知道吗？
没有，你是已经笑到哭了。
当下我实在是太感动了，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的汤匙，然后我想说 Oh my god she saved my day。
哇，哎，讲到这个，我觉得平常在买这种小摊贩外带的时候也有一个很感动的点， 就是久力永远都会帮我多拿一双免洗筷，他真的永远都知道我的喜好，好，我好爱这种小贴心。
对，老大非常需要大量的免洗筷吃泡面。
对，哎，我就算自己平常吃什么蛋白丁啊，我也都很讨厌用自己的筷子，因为我觉得要洗好麻烦，然后我又觉得放在办公室的那种洗碗巾都脏脏的，我又懒得自己带，所以我就用免洗筷丢了刚好。
哦，我真的老大就是他吃泡面，他是喜欢全部吃完之后筷子插在里面整个丢掉。
对哦，好方便哦，这也算极简主义吧。
啊，可是你要丢垃圾，你要先把它整个冲一冲再丢吧。
不用，那就是一般垃圾啊，它不是回收。而且我的没有汤啊，因为我把汤喝掉了。
到底有谁可以吃杯面然后把汤喝掉啊？
我就摄取钠含量的达人，
感觉超咸欸。
我大概只有吃上次跟你一起买那个日清的马铃薯杯面，那个我汤没办法喝，其他我应该都可以。
哦，那个真的超稠欸，
那个太浓了，真的不行。
可是我觉得他真的做得很厉害欸，
是真的很好吃。日清最棒的就是他不用再把调味包放进去，他一打开就可以直接泡，好赞哦。
对，它不会有垃圾，也不会沾到手。
对，每次挤那种油包都会用到手，很讨厌。
诶，那如果我们带那个就是上次那个三大天王里面那个迷肉，它应该可以不算肉吧？
它好像就是肉，
它不是素肉吗？它有点豆感。
不是吧，我也觉得它吃起来有点不像真的肉，可是我看成分它里面好像真的有肉欸。
哦，好吧，我本来想说如果它不是肉的话我们就可以带去法国吃，
就可以带去了吗？啊，不行，只能带韩式泡面了。
因为我们今天查了就是法国入境大概六月的时候，六月初，
总之就是在三个礼拜，
对，
要前往。
然后我们开始查一些有的没有的。
没错，我们很怕吃不饱。
吃不饱我倒是还好，我怕我吃不惯，我怕都冷盘。
吃不惯就会吃不饱啊。
哎，我还有查到那个巴黎有康拜耶。
真假？那一定超贵吧，一杯真的两三百块。
不至于吧，
在美国不是也是一杯快两百块吗？
我查餐厅差不多一餐一个人20欧，600块，
很贵啊。
手摇要200，太夸张吧。
哎，600块是平价在吃耶，而且真奶在那边不算是像我们这边的就是垂手可得的手摇饮耶，在他们那边应该算是星巴克等级。
好吧，那我们去巴黎还是喝 Starbucks 就好。
你可以带你的厚实奶茶，最近新发现的奶茶，去那边泡来喝。
对，我们最近在全联发现一个奶茶，这也是友情的一瞬间，他看到奶茶就会想到我，真的太感动了。
没错，
我发现我们好像都是这样，就是出去就会看到某个东西
就想到对方，
对，写对方的名字，然后你就不管是要买给他还是分享给他，你就会把想办法把他弄到让他知道。
对，用到他面前。
然后我们那天就是也很热，然后老大就跟我推荐那个奶茶，我就马上去全联买。
没错，
我那天甚至没带钱包。
还被那个结账小哥鄙视说，这年代没有人有人没用载具还用现金支付，还是个年轻人。
我拿着那一袋奶茶去结账的时候，老大还伸出他的手，然后想说干嘛，他说你不是没钱包吗？我说
披萨配啊。
哎，不是没钱包啦，没手机啦，说错
啊。对，没手机，
没带手机，就我是一个可以不带手机出门整天的人，
这超奇怪。
然后老大就他超级不能理解，因为我家其实跟公司很近，他还说你现在完全可以回家拿。
对啊，而且我们是可以打了卡之后再赶快出去，因为很多人都打卡出去买早餐。
对，然后很多人都打卡出去买早餐之后一两个小时后才回来。
这个偏荒谬啦，高调翘班。
我们之前那间无政府办公室不是这样吗？
哦，对，我们那间确实很多人这样，现在搬到了那个主管层楼就不行了。
没错，这是 2.5 个小故事，就是全联奶茶的小故事，
小插曲。
好，再来还有第三个小故事。第三个小故事也是一个我认为友情里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什么呢？你现在讲东西我都觉得很可怕。
为什么？我又要开始分享奇怪的东西吗？
就要不是就是传什么屎尿屁的影片，要不然就是可能我嘴巴很大牙口很好的故事。
可是我觉得你嘴巴不大啊，就是你牙齿真的很健康。
我嘴巴的容量其实很大，我可以塞下一整根鸡腿的骨头。
什么叫做一整根鸡腿？鸡腿是一个 L 型欸，
就是棒棒腿的部分，不是鸡翅的那个棒棒腿，是。
哦，我以为你是鸡腿排整个斜放进去，我想说
那也太可怕了。
你这样在好事多吃东西会吓到人。
这是鬼故事。我嘴巴容量真的很大。
有吗？我是觉得你喝水都超快
哦，可是我也尿得多啊。这样应该是好事吧。
我是说你一口喝很大口，很像鹈鹕。
什么鹈鹕？放尊重点。
我最近是不是还有一次说你很像鹈鹕？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事。
就是我在喝水吧，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饮水机坏掉，然后我们一起去买瓶装水。
哦， 对，
我们一起买一个同容量的啊，第二件10元。
对，老大超扯，他说我就喝了两口，然后他喝了两口，
半罐就没
水已经。对，他想说你是装在哪里？
他就咕噜咕噜就没了，就跟有人吃面不用咬，然后就直接吸进去一样。
哦，吃面要咬吗？
哈，你不用吗？不会给洗吗？
我喜欢吃断掉的面。
哦，你说通心面、血管面那种，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卷卷面。而且因为它可以用汤匙吃，
你是小朋友，
我好像也很少在咬、欸、我吃这种面热，因为我不怕烫，我吃这种热的东西都超快。
那是第三个小故事到底是什么？
哦，好好好，来，第三个小故事也是我们最近做的事啊！你怎么对我们最近这种友情发光的时刻都没有印象呢？
我觉得你的发光点跟我的发光点应该不太一样。
为什么
吃蛋就发光？
你觉得吃蛋那个这个小故事不够发光吗？
它就是鸡毛蒜皮，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啊！
真的假的 ？Oh my god！我跟你讲，我现在突然想到那句俗谚，
你说
小时候写作文不都写一句什么什么世界上不是没有美，是你没有发现美还是什么之类的这句话吗？
太优雅了，我从来没有写过这种文句。你知道我从小写作文，我写的优美不是老师会画一个很像那个猪尾巴的那个圈圈吗？我几乎整篇作文只有被画过一次而已吧。
我几乎每一个逗号都会被画那个猪尾巴、欸、
对，我以前还在想说奇怪，一定是老师不会画，不然我上面都没有。就是某一天看到我同学的，他的整篇几乎都画满，我想说原来是老师不给我猪尾巴。不是他不会画、
欸、我还会老师会把那句话框起来，说什么这句话说得非常好，他会写中文在旁边那种。
哇、欸、这个就是我觉得你的发光点了，拥有很多猪尾巴的女人。
OK。猪尾巴听起来，我一直想到你常在用的那个贴图，那个双层下巴的猪。
哎、欸，它很可爱。
它是不是有一个跟它双层下巴的伙伴呢？白
白色
的
那个，对。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生物。
青蛙吗？
白色的青蛙？不是吧？
它、哦、头上不是有两个凸起来的？
有两个凸起来就是青蛙，比较像熊吧？跟青蛙比起来，
眼睛呢？因为它眼睛很高。好，之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到底是什么生物，我们之后再来去查证。但我要先来讲最后一个小故事，我们今天要严重超时的、
快点快点。
这个小故事是这样，我们就是最近我决定要送老大他的生日礼物的时候、
嗯、哼，
那一天我就跟他要求了，我中午可以吃肉吗？然后老大马上说 OK， 他还要小酌一波。就我们就去吃公司附近非常棒的一间店，叫做烧肉正宗。
哦，对对对，哎，那间真的很推，而且也不贵。
对，我真的觉得他就是不贵，然后又吃得饱。哎，它白饭蛮香的，
对，真的好吃哦。我们可以找时间再去吃吗？健身教练跟我说要多吃肉，
不是叫你吃烧肉吧？
烧肉也是肉啊。
哦 ，OK， 好，没问题。然后我们那天就是，反正总之我们就是去吃了这个烧肉，然后这烧肉的好吃程度之后再详细跟大家介绍，可以详看我们的 IG， 老大应该 PO。
没错，
那天刚好就是有一个活动，是你可以点那个和牛汉堡排，
嗯，
然后那个和牛汉堡排是两个汉堡排加一颗。加一颗蛋，对不对？
蛋黄，生蛋黄，对。
我是看不懂这个吃法到底是怎样啊。
最近很红好不好？
真的吗？
对啊，因为那个碗肉米啊，日本那一间，然后就超多人在吃汉堡排、
哦、
上面还要打一颗生蛋。
哎、欸，可是我之前去吃这种汉堡排店，我都说不用这个蛋、欸、或是你可以帮我煎熟吗？
哇、哦、天哪，你这个就跟去吃那个什么板前料理，然后不吃生鱼片不吃和牛一样。
我啊，就是我啊，你看你跟我吃铁板烧，你都可以多吃一点和牛，不错吧？
对，这是你的朋友享福。
然后我们那天就是老大就看到这个，老大就说好，他要来参加，因为如果你成功把两个汉堡排叠起来，然后上面再打一颗蛋、
嗯、
然后让那个蛋浮在上面5秒维持住，
没错，
你那个和牛汉堡排就会从380块变成200块。然后我就跟老大说可以，你绝对会叠好，你的金牛座的基因不会让你跟180块过不去。然后我就一直疯狂给他的信心打气打加油这样。
对，
然后他就说 OK 好啊，我们要正式叠咯。然后前面要叠的时候，老大还一直就是左右一直调整那个地基，
没错。然后我还是刻意在那个汉堡排上面挖一个小凹洞，要让那个蛋黄好好的安置在那。
然后老大把那个蛋黄倒下去第一次的时候失败了，他赶快接住。
对，幸好蛋黄没破哦。
我就决定说 好，我们来偷作弊一下。然后我就二次尝试，我就把老大汉堡排跟他蛋黄拿来。然后因为我超紧张，然后我就手一直抖一直抖一直
抖，超好笑。
然后因为这个我要把那个蛋黄丢下去的时候，我余光瞄到那个店员走过来，他那个烤肉是就是一人一个炉，然后有点像那个
就单人烧肉
寿司一样， 对，师傅会站在中间，
嗯，
然后就看他走过来，然后想说，哦，他有没有看到我们前面一次，然后手就更抖了。就那个蛋黄掉下去之后，我就发现哦，完蛋，他站不住，然后我就非常手忙脚乱，结果就戳破了那个蛋黄，
超好笑，超好笑。因为九弟其实他也试了两次，但第一次的时候蛋黄滑落，但是蛋黄没破，然后九弟就想说赶快调整姿势，因为那时候确实店员刚好又要走过来一次，然后他就再把那个位置调好，然后再把蛋黄放上去，就那个手忙脚乱，他就用汉堡牌戳破了那个蛋黄，然后重点是。在蛋黄破的时候，他就很冷静的说一句：“坏了。”超好笑，
然后老大就在旁边笑，
我真的笑翻。真的是那个惊慌失措的手，真的是超好笑。
哎，我最后就是我发现他破了之后，我还不知道我手要放哪，我就定格在那边。
我真的觉得超级好笑。然后我就吃那个汉堡排的时候，我就怀着感恩又觉得好笑的心在吃。
什么感恩又好笑？
就你让我觉得吃这顿饭不无聊啊。
我个人非常的愧疚。
为什么愧疚？
我觉得我没有帮你把汉堡排叠起来，然后我就整个下午，我们中午吃完之后，我下午上班，我在想要怎么把汉堡排，要怎么让那个蛋黄站在汉堡排上面。
而且你是不是甚至后来你还有自己去挑战，结果成功了？
对对对，大概只隔了一天我就再去挑战。
不服输的处女座，超好笑的。
因为我已经在脑袋里演练很久了，然后我就想说问题一定是地基要够大够圆够。
欸，很强欸，因为其实我在煎的时候，它那个汉堡排的一片的肉其实不多，所以你要把它压平很难。如果你要把它整个压到平，它会散掉，就没有办法煎。
对，
所以你一定要让它有一点微微的厚度，然后跟粘着度在，
要很均匀的压，它才不会散掉。
所以你后来你是让它在两个盘子里面摇成平平的样子吗？
没错，我就想说，因为老大那一天我就看他的压，我有先观察他的战略。他战略就是让那个汉堡排还没有完全成型的时候，稍微让它用那个铲子把它变扁一点。
对对对，
我想说这个战略一定有问题，所以我不能这样用。我就在想说我要怎么让它有用手边的工具让它又圆又扁又平，然后我就决定我就把两个汉堡排分开两个盘子，
嗯，
然后再拿一个空盘盖住那个一个汉堡排的盘子，我就把它垂直上下摇，因为那个盘子蛮扁的。
哦，它变盘子的形状，
就变成它的厚度会变成那个盘子跟盘子之间最深的那个凹槽的厚度。把两个处理好之后我就拿下去煎，然后店员经过我的时候还说，哇，煎得好漂亮哦。
欸，重点是这样有犯规吗？
没有吧，我觉得他没有发现我这样摇，但是因为我有发现我隔壁的人就加点了那个和牛汉堡排。
他也想挑战了。他有挑战吗？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成功，但是反正我成功了。我就是让那个地基又圆又平又扁的情况下，我觉得那个蛋黄爱在上面待多久就待多久。欸，
真假，好强哦。欸，下次再去挑战一次
没问题。然后当下挑战完之后我就马上传给老大，然后我还在限动飙他。
我看到我真的超级想想，我说我靠，我上次在那边试半天竟然有办法。而且他的，因为我上次用的那个汉堡排的厚度，它会应该说宽度会刚好跟就是比那个蛋黄压平再大一点点而已。结果九力没有，九力压平的程度是蛋黄可以在上面很完整的，就是还它旁边还有露出很多肉的那个幅度，超强。
没错，我那天就是汲取到这个教训，我就觉得是你的地基太小，基本上就跟那个蛋黄一样大了。
对啊，因为再压再大下去它就会散掉。
对啊，我还有在你身上学到一招，我觉得先把蛋白倒掉很重要。
哦，对，它可以增加粘着度。
对，而且那个蛋白会让那个蛋黄滑来滑去，就让它有点像在膜里面的感觉。嗯，
对，
总之如果大家有要去挑战这个叠汉堡排的这个游戏，可以参考我的战略，我已经实测成功。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犯规就是了。
这样有犯规吗？
我也不知道欸，因为它其实是没有说规则。
可是那个汉堡排还是汉堡排的形状啊。
如果它没有细说规则，那应该就没有吧。欸，那是不是干脆可以自己戴手套去那边打那个汉堡排？
我觉得这个就犯规了，我没有带任何快递道具，我都用店里有的。
那如果跟店里借手套，
这个我不敢问店员，不符合我这个。欸，我这样到底是，我之后还想来做一集，到底是内向还是社恐这集？我觉得最近网络上很多人在讨论这个。
其实我觉得你，
好，你这个留到下次再讲。那我们祝福大家
吃汉堡排挑战成功，
拜
拜拜，
欢迎来到
知识考古。
今天的知识考古，哦，这题感觉很适合老大来回答哦。
为什么？我跟父母一起出去玩很尴尬吗？
不是，我说你很常一起跟父母出去玩，可以跟他分享你的感觉。
欸，其实我没有。欸，
啊，真的吗？我以为你们家是会 就是四个人一起会约好要出去玩那种。哎，
完全不啊，我们家真的很少出去玩，从小时候就是。
你们的老街冒险呢？
那算出去玩吗？
那不是吗？还是那只是在教育你，全家教育你？
那应该只是平常出门而已吧。我的出去玩的定义是要过夜。
哦，哎，你们不会家庭旅游吗？
没有 ，never。
那反而是我适合回答，因为我们家还蛮常家庭旅游。
你不是从小就到处飞到处玩吗？
那是为了增加家庭联系情谊好吗？
OK， 好。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的原 PO 是25岁的男性，目前单身，这辈子只交过一个女朋友。
哇哦。
然后他叫做 KJ3033， 这是他2023年7月的烦恼。
嗯哼。
那他的烦恼就跟我们刚刚前面说的一样，他说除了他跟他的父母一起出去玩，他很少会跟别人出去玩，因为他觉得麻烦。然后但是他突然发现他好像没有看到跟他同年龄的人会一直跟他父母出去玩，然后他突然觉得这样好像有点奇怪，就是他觉得好像有点尴尬，因为如果出去遇到认识的人就会觉得哎，怎么还跟爸妈出去玩之类的。但他感觉是蛮喜欢跟父母出去玩的，因为他跟他父母的关系非常好，然后他现在一样住在家里，自己有工作，然后也有自己的爱好自己的兴趣，没有靠父母养，一样可以养活自己，然后会在家里做一些好吃的食物来分享给他的家人。因为他职业是厨师，当他跟他朋友谈到就是他会跟自己的父母一起出去玩，住在一起，然后和乐融融的时候，他朋友就说他们觉得这样蛮奇怪的。然后他就是听久了之后，他就觉得好像想一想真的有点尴尬，在想说是不是他有点反应过度
啊？跟父母和乐融融很奇怪吗？
我觉得应该是指说就是已经成年，然后还就是出去玩都跟父母之类的。
那他不跟他朋友出去玩是单纯因为他不想，觉得很麻烦吗？还是有一些其他的理由，例如他没有朋友之类的？
他都会跟他朋友聊天，应该不至于没有吧，应该就是觉得很麻烦吧。
这就是他的朋友怪
吧。我也觉得还好，因为我蛮喜欢跟爸妈出去玩的，不用花钱。
对啊，跟爸妈出去玩有什么不好？而且重点是家庭和乐融融不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吗？
我是觉得不用出钱真的还不错。但是我有一些朋友就是带爸妈出去，爸妈可能会有一点可能是 OK， 或是有点台湾欧巴桑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你说觉得什么东西都要小孩付吗？
不是不是，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是单亲，然后他家其实我知道了，就是蛮偏穷这样。然后但是他后来工作的时候，他有想说带自己的妈妈跟阿嬷去日本玩。妈妈跟阿嬷其实有一点穷惯了。然后出去就会还在药妆店跟人家杀价。
在药妆店杀价很特别，人家能够定价好，没得跟你杀价。
因为他没有出国过啊，就是他妈妈跟阿嬷没有出国过。
我不懂行情。
就是在饭店，然后还把饭店的那个大厅不是会有厕所，他阿嬷就把那个卫生纸全部抽光。
哇，这偏夸张哎。
然后因为他们去3天2夜吧，好像是，然后就是对方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那个卫生纸一直被抽光，然后好像就是有调监视器有询问这样。
这太丢脸了吧。
我觉得就是你不要被人家发现还好，然后你被发现到询问，我会觉得那蛮丢脸的。
对啊，还调监视器，这个也太尴尬了。
但是你会因为这样，假设你是这个女主角，你会因为这样子你再也不要带家人出去玩或是怎么样吗？
我第一个当然会觉得很丢脸，就是我的父母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再来第二个，我应该会先理性的跟他们说，因为确实有可能是他们没有出过国，不知道这样的行为。哎，不能说光是出国，如果我觉得在国内旅游这个也蛮重要，因为这个是基本的素养吧。
哎，对，我跟你讲，就是他，我就看到那个我那个朋友，他有时候就会在限动发说他嘛，就是去好事多会把人家的厕所卫生纸一直抽抽抽，然后放包包之类的这种。
有必要吗？连卫生纸都买不起吗？
也没有，就是他们家现在状况其实好很多，但是我觉得他阿嬷是不是有一点囤积症或者食物癖啊？
你是说就是东西就是要放在那堆在那边才有安全感吗？
也不是，就是对卫生纸特别执着，尤其是公厕有提供。
什么啊？
因为很常看到他限动就是发那个他在他阿嬷包包又发现一大堆不知道从哪里抽来的卫生纸。
只有卫生纸这个品项哦，
就是卫生纸特别多，然后还有好事多的那个他不是会给那个叉子跟汤匙，那个也会拿一堆。
好奇怪哦，
因为我朋友他鼻子过敏，然后他阿嬷就会常常拿卫生纸给他，你醒一下，
真的是偏奇怪。
然后我朋友就会觉得他知道他阿嬷是就是为他好，但是他真的不喜欢这个行为，然后他阿嬷也没有办法 理解他为什么不喜欢这个行为。
那他有明讲过吗？
有啊有啊，原po有跟他不是原po啦，是我那个朋友就有跟他阿嬷说他觉得现在卫生纸买得起怎么样，然后他阿嬷就说哎呀你不记得我们小时候是怎么穷过来的，钱要存着什么什么的。
可是卫生纸这种东西其实算是必需品吧，
小时候会穷到没有卫生纸、哦、我们不能这样子先入为主的讲这种因为我们自己过得很富足因为他们现在的状态是他们也不缺这件事啦，可是可能他奶奶可能七十年都是这样过过来的，
确实会，因为毕竟已经习惯这种模式了，可能会有点难改过来。但是
怎么办？
嗯，我觉得这种生活习惯应该没办法避免的。就是如果他要他自己出去外面，那他要拿别人的卫生纸，那在理性劝导之下没有办法，那他就还是只能这样子。就是他只要这件事情虽然违反伦理道德，但不要犯法，应该就还好。
可是他也很爱他奶奶啊，然后带他奶奶出国啊，然后他奶奶出国都如果搞这种很尴尬的事情。
如果第一次、第二次到第三次还这样子的话，那我应该就不会再带他们出去、欸。
是哦，
对啊，
那会减少你对这个家庭的爱吗？
假如说别的事情也是一样贪小便宜，因为毕竟斤斤计较这件事情在别的地方也是有迹可循的。如果只是单纯偷卫生纸，那 OK， 那可能就是他真的是习惯想要拿卫生纸但是如果说他会因为一件事情计较那么多，那表示他本身是一个自私吗？可能有一点点。所以在别的小事情上，假如他一样是那种自私的人，那我可能就会觉得有一点想要疏远，慢慢开始疏远、
这就是那个嘛 Toxic Family，有毒的家人，
有一点点那种感觉。对，可是毕竟你们也不是说真的撕破脸怎么样的，所以也很难完全的，
对啊，
完全的没有任何交集、而且住家里，
而且因为他单亲啊，然后他妈妈好像也是单亲，
可是感觉这个情境跟原po不太一样，因为原po是享受跟父母出去玩，而且他父母应该感觉也不是怪人，怪的是他朋友。
是，给原po的建议就是享受，
所以他是 toxic friendship 吧？
对，
就是不是他是朋友有问题，
没错没错，
不是他的家庭有问题，请远离那群朋友。
你就是快乐的继续待在家，然后做好吃的东西，然后一起出去玩，然后尤其是爸妈出钱的机票最好。
没错，你完全没有问题，你家人没有问题，有问题是你朋友。我们家超级不重玩的、欸、
你们家超级不重玩，真的、哦，因为我们家是很习惯，就是会全家，而且是。就是连外婆那边都会一起，就是全部大家庭出去玩
哦。真的、哦，我们完全不会。我们不要说跟那个什么亲戚他们一起出去，连我们家自己都很少出去玩，国内旅游也几乎没有，
哦、
真的很少、
欸。我们是蛮常就是整个家庭出去，然后比如说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们去那个清迈泰国那边，然后还有缅甸，我们就是直接包一台小那个小巴。
嗯，
然后就是大家就是坐那台小巴同进同出，自成一团这样。
哦，哎，这样不错，这也是大家庭的优势，可以省很多。啊，你们这样全部一起出去玩，你们都是什么阿嬷付钱吗？还是自己家出自己家的钱？
其实我不知道、欸，因为我从来没付过钱的事，
到现在还是吗？
对啊，到现在还是啊。就是我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家有一种那种没有结婚，或是你还在读书，就你是小朋友的感觉，
就还可以领红包。
对，确实。
哇，那你一辈子不要结婚好了，赚太多了。
如果我哥结婚，然后他还能拿到红包的话，我们可能就能打破这个规则。因为以前小时候我以为是还是学生就会拿到红包，但长大之后我才知道，不对，应该要再加一个规则，还没有结婚。
哦，很不错，希望能保持这种传统。
因为我阿姨没有结婚，然后她还是会有红包。
哦，
但是我妈就没有红包。
所以是你阿嬷包红包给你阿姨？
对啊。
那你阿嬷的钱哪里来？
我阿嬷钱，我阿嬷收租啊。
哦，所以是，哦，我还以为他是一个钱财的回馈，可能是你妈或是你阿姨每个月定期给他什么类似家用吗？就是给他孝亲费，然后你阿嬷再包下来。
没有啊，就是我们家的人都有对自己有那个老年的规划。
哦，好酷哦。
因为我阿嬷的养老金加上他就是有持续就是收租，已经收了40几年了吧，因为我们是租给店面的那种。
哎，他如果离婚的话可以回归小孩领红包吗？
你说要把小孩带回来领红包吗还是什么？
不是，我说假如说你现在是假如说你现在已经结婚你就没领了嘛，那你如果哪一天你离婚你就单身啦，那这个时候你单身你可以再回拿那个红包吗？
我觉得我阿嬷记不得，因为她现在记性很差，她每次都问我 是去上课了吗？最近很忙吗？考试吗？他到现在还不觉得我在工作。
以为你是学生。没有，因为你太早下班了啦，没有人那么早下班的，只有学生。
可是我阿嬷就是他一直在自动带入我在塔破书呢。
你甚至没有开始这个阶段呢。
对啊，然后我阿嬷一直觉得我在塔破书。
然后神奇神奇。好，那祝你永远都领红包领好领满。好啦，那如果喜欢这集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 podcast 和 IG， 然后给五星好评哦。
或是你有什么酷的研究问题，欢迎在 Apple Podcast 或是 IG 留言给我们，都会回复哦。如果特别研究问题，可能也会拿来知识考古一下。那我们祝福大家，
跟爸妈出去玩都不用付钱。
拜
拜拜。Bye bye